Namo tassa bhagavato arahato samma sambuddhassa. Namo tassa bhagavato arahato samma sambuddhassa. Namo tassa bhagavato arahato samma sambuddhassa. Nah, 第一个问题。 是有人问这个 Why life is meaningless? 为什么生命是没有意义的? 然后呢又有人回答在我们心里是的我也是觉得生命是没有意义的直到我找到了杜西达找到都帅天因为他们讲这个生命没有意义他们是说从那个一本佛书里面看到的啦然后又有人问曾经我想过到底为什么我会在这个世界为什么会来到这里有些时候不管你多么勤奋的工作你就是得不到你要的东西即使是我得到我要的东西但是我的快乐不持久一切都变化得那么快 所以我就问我自己我到底在追求什么好那妙龄的哥哥林轩他就有这个回答我先读一下英文我们在群里很多时候中英文都用英文用的比较多那我读一下英文我再跟他讲一下答得不错但是师父也会补充 The things that we love, the things that we treasure, the things that we are most proud of would one day wither and die or perish away. And sometimes, in our eagerness to get all these things that we like, or to preserve or to retain these things that we like, we create more causes of suffering. We like to think that we are masters of our own, yet we cannot stop our bodies from being born, aging, falling ill and dying, or dying. Sometimes we cannot even stop ourselves from getting angry, sad, depressed or lazy. We are merely subjects to the different conditions that are thrown at us. Such is the nature of life. It is suffering. It is non-self. It is impermanent. 不错而且呢这个是在那个问题放上去之后十分钟就放上去了也就是说这一段话在十分钟内就写完了然后就打上去了其实是速度蛮快的也就是说他 这个东西在他心里面已经是不用什么想的已经是在心里面的东西一下子就他一看到那个问题可能他也拿几分钟后两三分钟后才看到那个问题也说不定但是一看到那问题他就行然后十分钟后这个就放上去了所以是蛮厉害的然后我翻译一下我们所爱的东西所珍惜的东西 所感到骄傲的东西有一天都会凋谢都会死掉都会消失而有些时候呢因为我们很热忱地去追求我们所喜爱的东西去维护它我们造下了很多苦因我们总是想我们是我们自己的主人但是我们不能够停止让我们的身体停止 投生、停死、老、停死、病、停死、死有些时候呢我们甚至无法禁止让自己生气让自己伤心让自己消沉让自己懒惰我们都没有办法阻止我们只是种种因缘的我们是有赖于这种种的因缘而有的就是受困于这种种的因缘 这抛向我们的因缘这就是生命的本质它的本质就是苦的无我的无常的他是讲这个这也是一个蛮好的一个回答在他的层次里面算是很不错非常的好那当有这种说法生命是没有意义的这是指什么 啊，大概林轩给的答案其实是蛮好，一个答案，本来就是 它就是一直在一个过程，一直在是老病死，你控制不住你自己起烦恼也控制，它是因缘合合而成啊，这是重点。那么呢，当我们讲生命没有意义，如果用上这个表达的时候呢，我们一要明白它指的是真相，究竟真相，究竟真相。在概念的层次不一样，就像比如说当我们在讲究竟的层次，究竟来说没有男人没有女人，对吧，没有好人坏人，全部都是生命。但是呢，从概念的层次是有人呢、啊，所以我们才有戒律嘛，戒律说啊，男中要怎么样，女中要怎么样，对吧、如果你说完全没有，那就不要讲戒律了嘛、乱七八糟都可以了，那你还有戒律是不是、没有什么师，谁是师父谁是徒弟，没有了，没有师徒关系了，没有什么恭敬不恭敬可言了，没有什么感恩不感恩可言，他只是不是这样子的。在我们学佛的人呢，如果不了解两种真谛，那我们就会掉进死结和矛盾，概念和究竟，世俗地跟圣义地。圣义地是指究竟的层次，世俗地是指比较概念的层次。一般来讲，世间来讲，有男人有女人，究竟来讲，圣义地来讲是没有的，究竟来讲、真正的真理来讲是空的，无常苦无我的。这两方面如果你不和谐的话呢，你不、你就会矛盾了。比如说有些人他讲、反正是无我的，哇，拿起刀乱乱杀人就可以，反正我没杀到谁啊，谁被我杀啊，那就完了，那你就完了，没有人啊，你讲无我的，我哪里有杀人，你就跟 法官讲一下，不行的，对吧、所以这是概念的层次，我们还是有的。所以佛陀的法里面其实涵盖了，你看法跟律嘛，律其实基本上都是概念的，概念的层次的啊，都是在概念世界里运作的。概念里面的这个东西，你因为那个哎呀，这样子叫做怎么样，得体不得体，适当不适当，责任不责任，这些都是概念的层次。我们三宝慈心也是在概念里运作的，愿这众生平安快乐，愿这个善人平安快乐，这是什么？是概念，你的目标是概念法。但是为什么我们还修这个？有意义吗？重要吗？当然重要。从这方面来讲，修这个法有意义吗？你要讲有意义也是肯定啊。那有意义，修法有意义，为什么生命会没有意义啊？你可能会问你，对吧？帮助众人度众生有意义吗？度众生你不可以讲它没有意义吗？还是有用的东西吗？它有意义吗？那度众生有意义，为什么生命会没有意义呢？啊，当然我们所以在讲这个时候呢，我们要非常小心。我们是说从究竟来说， ultimately究竟来说，彻彻底底到头来就是生命，生命，生命，生命。但是在你还在这个生命的世界里过程中，你为了让自己离苦，也让众生离苦，你所做的一切有意义吗？你不可以说没有意义哦。你做的善行、布施、守戒、修禅有意义吗？肯定有意义。那么你做布施、守戒、修禅有意义，你的生命会没有意义吗？啊，我们讲的是你的生命的究竟的本质，它从究竟的无常苦我的本质，无常苦我的本质来说是没有意义的，它只是生命，生命因缘合合而成。但是概念的层次是有意义的，它是可以你给你自己一个理想，那个理想就是你的意义了，可以这么说的，值得你去活，值得你去奋斗。所谓的有意义就是值得你去为它做，值得去做叫做有意义。所谓的没有意义是不值得做。那么从我们生命来讲，这些善行值得做，我们值得去奋斗朝往灭苦啊，这个事来讲是有意义的，值得做，对不对？但是这个生命值得去维持它，让它继续的轮转吗？不值得，因为它在轮转就是苦啊，无常苦无我啊，它是因缘合而成的，你继续轮转就继续受苦啊。所以从这方面来讲，你要维持这个生命的轮转，这是没有意义的。因为这个生命，从这方面来讲，生命没有意义，因为它不值得你去维持它轮转。但是你那个努力去停止这个轮转，也引导别人停止这个轮转，这个努力是有意义的。你能够看到它的差别吗？生命的本质，你可以讲它没有意义。但是呢，那个跳出这个 没有意义的轮转，这个努力你可以说是有意义的，帮助别人你可以说是有意义的。所以意义和没意义就是说值得做和不值得做，简单讲就是这样。不值得做的东西就是没有意义，值得做的东西就是有意义。那么呢，善行善法朝往灭苦的道路值得你去走，这个是有意义的。走来要达到的目的是什么？要达到的目的就是跳出这一切没有意义的生命，停止这一切没有意义的生命，朝往不生不灭啊！不生不灭才有意义，也值得。不生不灭就好啊，不用苦啊，快乐，这是一点哦。所以这个要明白，嗯，所以在概念层次和究竟的层次，我们要搞清楚，我们就不会掉进任何一个死角。下一个问题，我不明白生命的无常，它让我感到害怕和无助。开始接触佛法后，很多疑惑都得到解决，也知道以后的路该怎么走了。请问尊者，如果一个人知道自己得了癌症而不愿意接受治疗，那样算是违背了自然的法则吗？举例，患者不要接受开刀治疗或化疗，因为不要家人为他浪费精神和金钱。如果我们看佛陀的榜样，佛陀生病的时候呢，他是接受治疗的，佛陀已经用他的生命来示范应该用什么态度去面对。不是说这是我的业我就受苦，你有你的业，今天你有一个条件，有那个福报去得到好的医生好的治疗，那也是你的业。为什么只接受恶业成熟不接受善业成熟呢？所以正常的情形来说，我们不需要比佛陀高明，佛陀生病接受治疗，我们生病也要接受治疗。好，所以我不要别人为他浪费精神和金钱，这个就是那就等于说 我不要人家给我好处，不要人家帮我，这个世界上不要人家帮的这是不存在。本来这个世界上我们 你来学佛，你就是接受佛陀的帮助，所以是这样，接受导师的帮助，所以这个东西是不能这样子想的。别人为我们照顾我们，他有他的功德，别人布施花钱在我们身上，他有他的功德，我们有我们的福报，我们的善业成熟，我们要做的是给他最好的功德，这样子才是对的方式。我拿出最积极的心态去给他，就是做一个美丽的病人，不要做一个苦中加苦因的病人，做一个美丽的病人。真的有些病人可以给人家很多启发，因为他活出他的法，他让人家照顾的过程中，他让照顾他的人更加的受益不浅，更加得到启发，这个才是对。但是呢，如果说开刀治疗或化疗，那他拒绝，如果是因为不要受人家的恩惠啦，或者是想要等死啦，或者是没有那个生命，那是错误的心态。但是如果他认为化疗更伤身，他宁可忍受，他觉得那个化疗得来的生命也是这种苟且偷生，也是很苦，他可能选择不要化疗。比如说如果是我得癌症，我就是不要化疗，我就是让他自然的消了，就是该死的就死了就算了，我不想接受化疗，化疗也痛苦，得来的生命也痛苦，我看到人家化疗的那些我觉得都很痛苦。我如果能够打太极啊，那个食疗啦，或者是吃草药啦，或者是什么啦，排毒啦，如果能够医得好就医，医不好我就不想医，但是化疗啊不想要。那开刀也要看情况，是不是有些时候开刀了更苦，那就不要开刀。如果开刀了有希望，还基本上我们做决定就是说怎样能够让苦变得更少，这样就对了。也不是要也不是不要，那每一个人 对于怎样把苦变得不更少，这是每个人的判断是不一样的。有些人觉得我化疗一点不要紧，但是呢我这样子会更好，那他有他的正确点，我们也不可以说他错。但是有些人认为我这样子化疗，我得来的生命到头来也是死，倒不如我不要化疗，反正都要投向一个生命了，但是现在消了业，我就下一个生命就还好，是不是？有些人会想想，是不是？反正也不是什么，你硬硬的留住这个生命，迟而早你也要换一个生命，倒不如自己把握的最好。所以基本上是，如果那个治疗让我们更痛苦的，那个当然没有需要为了活得更久受一个，在我个人来说，然后我不是说别人了，我个人来说，我是觉得我不需要再受更多的苦，是这样子，不需要苟且偷生，也不想。但是有些人他觉得我没关系啊，我受了化疗，我受了这个苦，可是我争取一点点的生命，我可以快快赶紧，现在我明白他生命的意义的这个作用的时候呢，在真相的时候呢，我会打醒精神，快快去累积功德，也有。就像我们古今那位这个有其中一位女居士，是几年前她就几乎到癌症第四期，那是我去给她念经的时候，我的念经的想法是啊，给她好好的去吧。我没想到活到今天，昨天才看到那个佛务尊者把他两位，我们两个出家中去探望他，然后呢把他照片放在这个群里面。哦，看了几水洗，但是呢，他真的他接受化疗啊，可是他化疗过，他得到的生命，他就是很卖力的，就一直在道场里面，服务，一直到只是过去的近大概半年，他就没有办法在我们托钵，以前每次托钵的时候都是他两夫妻都是给我们带队的，但是呢，只是现在因为她没有能力的，只有她丈夫会带队，她没有能力的就走不出去的。但是你看她多卖力的累积功德，在这得来的那几年的生命里面，所以如果从这样子来讲，我倒觉得她的化疗是正确的，是好的，她的开刀也是好的，虽然是苦了，是更苦了，但是呢，在这个苦的日子里，她累积了多少的善行和功德和正见，从这方面来讲，所以看情况，没有一个硬性的规则。如果我们懂究竟真实法的人，我们就知道很多善恶是看内心，看你怎么判断。但是它的原则是怎样更好，这样子真的会更好吗？如果你在你的世界里，在你的智慧里，你觉得真的是这样子会更好，那么你就去做吧。所以是这样，也没有说什么伪接受不接受什么自然界的法则，基本自然界的法则在这里是讲因果嘛，是不是？你受这个恶报也是一种因果，你让你的善业成熟也是一种因果，就是这样而已。所以都是，好。另一个问题，为什么人会有贪嗔痴？为什么想要达到涅槃就不是贪？贪嗔痴不是自然界的法则吗？轮回不是自然界的法则吗？为什么我们要脱离自然界的法则？请为我解惑。人为什么会有贪嗔痴呢？就问这个问题，就好像问为什么会有宇宙，为什么会有众生，为什么会有这个人这个生命。其实你追不好，你怎么去追？追追追，你要找第一个因，谁造的？是不是上帝给你制造贪嗔痴？这个你找，因为这个问题佛教是不讲造物者的。所以呢，就是说无始以来，这个你不要去找第一个因。为什么想要达到涅槃就不是贪？哎，不是，很多人以为我要一样东西就一定是贪。他们因为这个要学阿毗达摩，学阿毗达摩就会明白，其实你要一样东西，你可以是出发点是因为贪而推动你去要，也可以是因为真的你的一个这个叫做善欲啦，欲这个欲跟善心所在一起，它就是善，那不善心所在一起，它就起不善的作用，它本身不属于善，也不属于不善，它不属于善，不属于不善，是这样子，这个叫真的巴利。所以比如说你要从这里走到那里，有贪吗？是不是？你从左边从门口走到这里， 你有贪吗？你会不会因为这样子走一走，然后如果有人或者是怎么样而得而失，或者起苦恼起烦恼？没有的，对吗？你吃饭哇，吃饭可能有贪啦，因为你们贪着好吃的嘛，是不是？如果没有贪也是可以做事啦。佛陀也没有贪了，但是佛陀还是有度众生的心，那是因为慈悲，他的愿力推动他去做，所以当然有那个长大推动他去做。所以不是说做每一样事情要做就是贪，贪是因为我们内心有一种执取，执取让我们死抓，然后失去你就痛苦。不会啊，我们很多时候所以我们做一样东西的时候，我们做但是它还没有成果，或者一时之间成不了果，我们也不会苦啊，也不会苦啊。如果你不贪的话就不苦，贪就苦。所以是可以的。那要达到涅槃不是贪，当然也有人贪啊，是是，也有人贪。贪嗔痴不是自然界的法则吗？是，都是都是，整个世界会变，一切的现象都是自然的，没有一样东西不是自然的。你要从这方面来说，如果我们从这方面来说，没有一样东西不是自然的，贪嗔痴也是自然，智慧也是自然，善心也是自然，恶心也是自然，它都是在自然的规则里运作。但是呢，这个自然会带来苦，有另一种自然不带来苦，可以让你离苦。那我们不要那个带来苦的自然，我们修行就是从一种自然走向另一种自然。所谓的不自然，就是什么叫做不自然？不自然就是这一个动作它不是这个的因。比如说很简单，你要得到真正的富裕，但是呢你去偷盗，偷盗就不是得到财富的自然，它是错的因。但是偷盗带来的恶报那个是自然的啊，恶因带来恶报这是自然的，你要用恶因去带来善报，这个是不自然的，所以它不会达到的。它就算是表面上好像做到，但是要受到那个，要付出那个代价，要付出那个代价，因为它不是因啊，它不是对的因，你这样子抽上去的话，它会要付出要苦的，很简单。所以贪的因是恶因恶报，这是自然；善因善报，这是自然。所以那你要哪一个自然？善跟恶是有互相抵触的，那么呢，那我们当然要善的自然，很简单，是这样子。轮回不是自然界的法则，是啊，但是这个自然给我苦啊。涅槃的自然，涅槃也是自然啊，但是涅槃跟轮回是刚好不相应的，不同，涅槃就不轮回了。不生不灭嘛，不生不灭就不会生灭嘛。那么生灭也是自然啊，不生不灭也是自然的，你有四种究竟法嘛，一种是心识，一种是心所，一种是色法，一种是涅槃。然后心识、心所和色法，这个是什么？这个是生灭自然里面的生灭的究竟法。究竟法是自然吗？对啊，究竟法是自然现象，但是生灭的究竟法。那么涅槃是不生不灭的究竟法。那么呢，佛陀教我们去观这个三种心识、心所和色法，看它的究竟法，看它的生命，是为了让我们因为看了过后多了生灭因缘，看多了而厌离舍离，这心就会导向不生不灭。那不生不灭它也是自然，可是那是不苦的。所以我们是从苦的自然里面走向不苦的自然，所以这四种认识法都是自然，你不可以说它不自然，它都自然。但是前三种它不究竟，它不究竟，它是究竟法啦。究竟法来说就是说，它是最后的本质，可以这样子讲。但是呢，从生灭来讲，它不是永恒啊。从这方面，它是究竟，但是它不永恒，它是一直生灭。那么不生不灭法是永恒。所以不同，我们的究竟法里面有不永恒的和永恒的， 那如果要讲更究竟的，当然就是永恒的，就是彻彻底底的究竟，要这样子说也是可以的。所以不是说我们脱离自然界的法则，不是，我们离苦不是脱离自然界的法则，我们要灭苦不是脱离自然界的法则，这点要知道。像比如说快乐也是，快乐也是有不同的种类啊。为什么我们要放下这种娱乐？我们修行人啊，这个守戒，这个不要，这个不要，这个不要，不要听歌，不要跳舞。为什么放下这个快乐？它不是自然吗？是，它也是快乐，还是一种自然的一种快乐。但是这个快乐，你娱乐的快乐会让你更加的执着，而因为这个执着以后，因为执着加深那个执着对生命的执着，我们就很难跳出苦海。就常常会得失，那个快乐变化的时候你就会痛苦。但是呢，清净的快乐，布施守戒修禅的快乐，是让我们的生命一直在提升的。它成熟的时候也是快乐，在做的时候是快乐，因上是快乐，它成熟的时候果上也是快乐啊。你那个善业成熟的时候，它肯定是让你投身到好的地方的，如果是临终的时候成熟。但是呢，如果临终的时候你想到的是娱乐，那它是让你可能做苦戒啊、畜生啊什么，它也是一种自然。上善趣也是自然，上恶趣也是自然，但是为什么我们要受苦，对吧？享受娱乐肯定有贪，但是比如说你吃好吃的食物，如果是三果圣者，他吃就只是吃，他不起贪欲。所以可是如果是其他的人，可能吃就起，没有正念的时候就起贪欲。所以我们不能够说吃这个食物就是贪，不可以这样子说，看你怎么吃啊。也不是说就是像你们去爬山，你可以用清净心去爬山，你也可以去贪心，哇，怎么怎么样啊，充满贪念也是可以，但是通常比较不会啦。这种开阔的大自然通常比较不容易让我们起太多的贪，比较不会。
比如说吃东西觉得好吃，就是一定有贪，就是反复的话。
也，我们不要这样子想了。其实基本上呢，你就去，去看，就去看，是不是？通常呢，你觉得好吃，你想好吃的东西想多吃一点啊，那就是贪咯，对吧？比较明显、比较容易确定的就是，比如说，如果你的心有一种清净，你只是吃你要吃到的分量，那够分量就够了。然后，如果是不会因为这个好吃的特别怎么样，也是可以。但是有些时候也不一定是用外形来判断那个心的。有些人的外形做得很好，是因为他的那个自制力、他的约束力、他的美德很好，但是并不表示他的心里没有贪。像比如说曾经有一次，以前我以前我吃东西都是把食物啊、冰淇淋啊、茶啦、全部倒在一起，搅在一起，汤啦、全部倒在一起，那个一锅就是这样子，就这样子吃的。然后呢，有信众来说，哇，师父你真的了不起，哇，你完全没有贪的哦。我说我完全没有贪，我就不用这么做了。真的，如果我是三果圣者，你觉得我需要这样努力去把那个食物这么搅在一起吗？不需要嘛，对吧？你是三果圣者，你就吃而已嘛。就是因为我们有贪，我们才这么做。但是后来我发现到，这也不是，也可以啦，偶尔这样子训练一下也可以啦。但是呢，有些时候你只是想把东西变得难吃，并不表示你不贪。你这样子克制，这不是也并不表示你不贪。所以比较好，当然这也是一个方法啦，在贪欲很强的时候用这个方法战胜一下、压制一下也是有好处。但是呢，更重要是你要保持正念。如果你真的不要贪的话呢，很简单的，你不要管它好吃不好吃，你就是从一个角落吃到一个角落，就是出家人转来吃东西就是应该如此。你不要挑一下这个配这个，这个挑一下这个配那个，那种就是很难不贪的啦，你是在配那个味道嘛。如果你只是吃，如果是饭在这里菜在那里，你就吃饭你先吃就吃，出来吃菜也就这样子吃，然后一直吃到醒觉那个味道啊就可以了。但是有些东西还是有分吃的先后，像比如说有些时候那比较软的东西啊，比较容易消化它，你先下去，然后呢比较杂食的东西在后面下来，它有一个好处是这样子而已。所以先后是这样子来选，倒没有什么要紧。这个世界上的灵魂是否一直都是一样多？equal all the time。 是有没有新诞生的灵魂或者死去的灵魂。我们佛教不讲灵魂说，不讲灵魂说。好，如果要讲心事、心流、刹那生灭的那个心流来说，那如果说我们没有读到了，没有读到说有谁在创造一个新的什么样的心事路程，没有这样子说了。但是就是有说，有人证涅槃了。如果是从这方面来讲，然后至于这个在世界上是否一样多，这个呢，这是一种学术问题了。但是呢，佛陀叫我们不要问这些。佛陀叫我们不要问那些跟我们灭苦没有关系的问题，佛陀叫我们不要浪费时间去问这些东西。但是如果要讲的话呢，就是只能说有人陆陆续续的了生脱死，跳出轮回这样子。自己是否有没有创造新的，基本上呢，我们是没有读到这一点，说谁创造哪个生命，只能够说无始以来就无量啊，只能讲无量，众生无量，无量你不能够讲去算，多少多少，这个是无量。所以佛陀讲我们不要去追问这一类的问题，这是没有记载说有记载新的生命诞生，这是心事流，就是一个心事流的这个增加，这个是没有记载，没有这样子说。好，就是这样子了。